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为美朝峰会协议辩护，称世界从潜在的核灾难边缘退回了一大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华前夕，北京强调他对川军会做出的贡献。香港新生代民主派人士梁天琦遭重判，社会反应两极。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上午从新加坡返回美国，飞机着陆后，川普就在推特上发推说，刚刚抵达，这是一个长途旅行，但是每个人现在都可以感到形势比我上任时更安全了。川普总统用黑体字强调，已经不再有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了。他说，同金正恩的会晤是一个有趣和积极的体验，朝鲜未来潜力巨大。他说，在我就任之前，人们都假定我们要和朝鲜爆发战争。奥巴马总统说，朝鲜是我们最大和最危险的问题，现在都已经过去，今晚高枕无忧。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期间签署了一项历史性协议，川普承诺为朝鲜提供安全保证，金正恩则重申了对朝鲜半岛实现彻底非核化的坚定不移的承诺。这次会晤被广泛认为是朝鲜去核化进程的开始。美国总统川普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达成的协议辩护说，世界从潜在核灾难的边缘朝后退了一大步。金正恩星期二在美朝两位领导人在新加坡的历史性峰会上同意朝鲜半岛彻底非核化。川普总统出人意料地说，他将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不再有火箭发射、核试验或研发，人质回国与家人团聚，谢谢你，金委员长，我们在一起的一天是历史性的。朝鲜金正恩政权对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的最初官方反应笼统乐观。朝鲜官方通讯社发布的声明说，金正恩和川普都承认，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以及非核化的目标，遵循分阶段、同步走原则的重要性。朝鲜的声明援引金正恩的话说，如果美国采取真心建立信任的措施，他将投桃报李，在下一阶段采取更多的善意举措。朝鲜的朝中社还说，金正恩邀请川普访问平壤，川普邀请金正恩访问华盛顿，并说两人都接受了对方的邀请，并将之视为改善关系的又一个重要活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的首脑峰会载入史册，两位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两国将为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努力，但是协议的细节仍然含糊不清。对川普而言，这是迄今为止他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举措，而此时呢，正值他希望在11月中期国会选举前提升他的政治地位之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从他们历史性的第一次握手到签署去核化的一项协议，川普和金正恩为书写两国关系新篇章迈出了第一步。
人们会印象非常深刻，人们会非常高兴，我们将为世界处理一个非常大、非常危险的问题。
这是迄今为止川普在世界舞台上最辉煌的时刻。他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说，这是他渴望抓住的一个机会。
我们相处得非常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没有人际间的这种共鸣，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我认为，对朝鲜来说，将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
虽然朝鲜誓言要为去核化而努力，美国提出了未详细说明的安全保障，以及停止同韩国的军事演习。美国的韩国经济研究院分析人员费利尔说，一些人认为这次首脑峰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对双方而言，这的确只是一次见面寒暄，相互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今后举行会谈铺平道路。
川金会之前在加拿大举行了一次分裂的七国集团峰会，美国总统川普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贸易和关税问题上唇枪舌剑，特鲁多誓言要进行贸易报复。
我们不会听任他人摆布。
费里尔说，川普在国际舞台上时而咄咄逼人和变化无常的举动，源于他向支持者所做的竞选承诺。
我认为川普在外交政策上做的很多事情都非常具有颠覆性，这是他竞选的部分。他不喜欢现状，诸如此类的很多做法对川普的基本盘很有吸引力。
盖洛普民意测验专家纽波特说，川普可能期待他与金正恩的峰会能够提升他在国内的政治势头。他历史低位的支持率最近得到了改善。
在我们谈到川普时，他的支持率刚刚开始回升，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支持率平均在39%到40%，但是盖洛普最近几个星期的民意测验显示支持率回升到了42%。
预计川普将把这次首脑峰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成就而大肆宣扬，但是跨党派政策中心的福杰说，这在多大程度上能给共和党人带来助力，目前仍然不明朗。
我认为在中期选举中，总统一直是核心人物。在民主党这方面，我们的确强力反对川普，我们看到的选民热情和投票率说明了这一点。
即使人们仍然对在新加坡取得成果的实质内容保持质疑，现在取决于川普来说，他同朝鲜的接触是成功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朝峰会结束，与世隔绝的朝鲜呢，承诺半岛去核化，美朝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那么平壤的长期盟友北京如何表态，备受瞩目。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举世关注的川金会，美朝两国领导人呢签订了致力于半岛去核化的框架性四点联合声明。那么北京有什么反应？中国在新加坡峰会和朝鲜气核进程中，以及美朝建立新兴关系的历史新时期呢，要如何发挥作用呢？叶冰。
昨天美国总统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握手言欢，称金正恩是一个 great leader， 也就是伟大领袖。这似乎应了中国一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么中国外交部就发表声明，积极评价这次会谈取得的成果。不过昨天呢，川金会联合声明中没有出现美国主张的彻底可检验不可逆的无核化，也就是 CVID 啊，也有一种翻译法说把这个可检验翻译成可核查。那么这引起了一些猜测和质疑。川普表示，全面无核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并且现阶段不会撤回驻韩的美军。在弃核之前呢，他说也不会放松制裁。那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耿爽发言人耿爽表示啊，半岛局势缓和证明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倡议行之有效。他把新加坡会晤之前半岛局势出现的缓和归功于朝方、美方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各方的努力。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会晤之前，半岛局势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我想这与有关各方，包括朝方、美方，也包括其他，包括中国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应该看到，事实上朝鲜方面停止了核试验，而美韩方面在军演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自我的约束。我想这就是事实上的实现了中方的双暂停的倡议。至于昨天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说出他将停止美韩的军演，我只能说那证明中方的倡议确实合情合理，符合各方的利益和能够解决各方的关切。事实证明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
点值得注意啊，川普总统昨天在新加坡记者会上耐人寻味地提到感谢他的好朋友习主席，说中国封锁了中朝边界，不过最近一两个月中朝边境的管控不像之前那样严格，但是也没关系了。外界纷纷揣测这个话呢到底是夸奖还是暗讽，或者表示你配不配合都没关系了。有记者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继续询问中国是否将放松或者调整对朝鲜的制裁措施， 曾爽表示，制裁不是目的，各方应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据报道，朝鲜向中国租借了两架专机啊，那么一架是直接飞回这个平壤，另一架呢则降落在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那么有记者问，有没有朝鲜官员在北京停留与中国会谈？那么耿爽称呢，没有可提供的信息。
嗯，
另外朝鲜官媒朝中社大幅度的这个报道了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以及双方领导人接受互访的邀请，一改以往高调反美的主旋律。许波，
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到中国访问，那么各方对此有什么预期和期待？主要将有哪些看点呢？叶冰。
目前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韩国访问，他明天呢将抵达中国。那么在当前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蓬佩奥访华无疑将讨论刚刚结束的美朝峰会。那么蓬佩奥还将与这个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呢共同出席记者会，会见记者。蓬佩奥呢还将与哪些中国高层领导人来会谈？会不会与习近平见面？人们也在关注。昨天川普总统与金正恩会谈中，据说曾简要的提及了人权问题。至于不久前发表声明纪念六四事件29周年的蓬佩奥，在访华期间会不会触及中国人权问题，比如刘晓波遗孀留下的自由和人道主义关切，以及中国公民因六四纪念呢而被拘禁、被监控等？目前呢，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呢都没有透露更多的消息。在今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说呢，双方将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同时呢，对蓬佩奥的访华呢表示期待。下面我们再一起来听耿爽的评论。
此访是近期中美之间一次重要的高层交往，中方希望通过蓬佩奥国务卿此次访华，与美方增进了解，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向前发展。
这一次呢是蓬佩奥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的首次访华，但是此前美中关系出现了波折。白宫在5月29号突然表示将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预计呢6月15号将公布征税商品的清单。那么经过几轮谈判，目前美中贸易争端呢还没有解决。中兴公司再次被制裁处罚的协议能不能如期生效等等，预计美中经贸关系也可能是这个蓬佩奥访华的这个议题。在这个背景下，美中双方在贸易、朝鲜问题上如何博弈，中国在多大程度上配合美国做朝鲜的工作，仍是未知数。那么川普总统是否如他所透露的想法已经跟习近平主席通电话讨论最新的情况，各方仍在关注。请播。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我们来关注香港。几十年来一直呢坚持要求平反六四及关注中国人权的香港支联会，6月12号发起全球联署，要求中国当局释放死于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支联会呼吁世界各地民众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释放刘霞，立即停止对刘霞的一切骚扰、监控和软禁，确保刘霞基本权利包括行动自由，并按照刘霞意愿出国治疗。支联会表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2008年因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被当局抓捕，后被判处重刑。2017年6月26号狱中的刘晓波被确诊末期肝癌，7月13号逝世，终年61岁。而自2010年10月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呢，本身就是诗人的刘霞一直遭当局的实际软禁，时刻受到监控。刘霞患有严重的忧郁症和其他疾病，一直希望出国治疗，尤其是在刘晓波病逝后，但受到当局的阻拦。此外，由香港市民自费定制的刘晓波铜像6月12号起在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展示，供市民悼念凭吊，直到7月13号。 智联会主席何俊仁出席揭幕仪式，呼吁外界关注刘霞情况。香港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27岁的梁天琦日前被香港高等法院以暴动罪和袭警罪判处6年监禁，另外两名同案被告卢建明和黄家驹也被分别判处7年和3年半刑期。香港民主派人士表示，这是多年来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遭遇的最严厉的刑事处罚，是北京对香港年轻民主派人士发出的警告。梁天琦等人的判决呢，将对香港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先生。郑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呢，说这一次港府对于梁天琦等3人的判决属于重判，政治意义大于刑事意义。不过，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却认为，法庭不容许有人将民生及政治等争议诉诸于暴力，否则呢，会对社会带来错误的信息。那么，郑教授，请您谈谈您对此案的观察和看法好吗？
好啊，首先呢，大家看到呢，这件案子呢，很引起社会的关注，很多报章呢都以头版头条了来报道这个判决。社会上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当然是相当分化，也反映了香港的目前呢社会上政治上的分歧。亲中阵营支持北京的人当然就是因为呢这个重判呢是合理的，要打击港独啦，要以神隐峻法行刑阻隔的作用呢等等。那支持民主的人士呢，当然就是觉得呢，就是梁天琦跟其他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很有理想的，很无私的，而且也没有其他的犯罪记录，那没有理由呢，参与一个诉论呢，给他们这样子的重判。比较争议的就是法庭呢法官的观点。那法官呢表示呢，法庭呢不会考虑呢，这些年轻人的政治诉求、他们的政治理念，跟经济动机，只是看他们呢是犯了法还是没有违法。那这样子的立场呢，也很引起争议的。从民主人士的观点来说呢，任何被告人的经济理念呢、经济动机呢，而且呢，他的出发点是为自己还是为社会呢？当然也应该考虑，特别是有关呢这个判刑的轻重的问题。
好的，那么香港呢有本土派团体，他们在回应判刑时表示呢，他们担心梁天琦啊成为香港的刘晓波，因为争取民主被判长期监禁。那么请您谈谈梁天琦案呢今后将如何影响港人，特别是年轻民主派人士的这个民主诉求好吗？郑教授，
我们对这个案子的影响是蛮担心的。大家也看到了，目前香港有起码有34家大学了没有学生会。那没有学生会的原因呢，就是没有同学呢愿意承担这个组织学生会内阁的责任，因为他在他们眼中呢，现在同学呢对学生会的经济期望呢很高，你当上学生会的负责人，总的呢有相当多的对抗，总的呢有相当多的参与。大家也看到梁天琦案这样子的先例了，就是这种参与了有相当的风险的了哈，很可能被要坐牢了等等。所以呢一方面你看到了就是年轻人的参政热情呢，经济参与的热情呢是受到打击的。而在打击之余呢，你就产生了两种的心态，一种呢就是恢复原来的经济难梗呢，就是觉得心无可为呢，对事情也不关心了，这种思想呢也反映在呢 刚过去的三月的补选，那支持民主派的票数呢是下降的。那另外一种心态呢，就是呢这些年轻人呢，悉数的很不满意，但是呢，他们的愤怒呢，往往就发泄在网上的言论。我们也看到呢，在网上论证的言论呢，有很多愤怒的声音。
嗯，
那总体来说呢，这些不能说是健康的现象。
那么由英国政界人士组成的这个叫香港观察组织，在梁天琦案被判刑之后呢，发文，他们援引前港督彭定康批评港府的这个公安条例被政治利用，对民主派人士施以严刑。那么如果梁天琦等人呢决定上诉，这些有分量的外界声援是不是能被法院考虑进去呢？谈谈您的观察好吗，郑教授？
一般来说呢，民主派的人士呢，跟法律界的人士呢，对上诉呢，也不会太乐观，
嗯、
啊，因为呢，一方面呢是政府的态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呢，目前呢，很多法官的。你可以说是他们的价值观念都是相当保守的，不太容易呢，推翻原诉庭的决定。而且呢，你就算我们上诉赢了，政府也可能呢再度上诉啊，到终审法院。大家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整个司法程序呢，程序是相当费时的，而且呢也相当昂贵的。这对整个民主运动来说呢，也是一种负担呢、啊。
嗯
啊受害人呢，比起诉的年轻人呢的经济活跃分子呢，在财务上，在心理上也是蛮重的负担。你看，从这个事情发生，就是2015年春节的期间，到现在到法庭去审判有判决，已经是两年多的时间了哈、啊。所以这两年多的时间，你有关人等呢，根本呢生活上呢很不好受，也做不了事。
嗯，好的，我们感谢郑宇硕教授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朝峰会谁是真正的赢家。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在美朝峰会的联合声明中说，金正恩确认了在完成朝鲜半岛去核化方面的坚定决心，而美国总统川普呢，则承诺对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包括终止美韩联合军演。但是联合宣言呢，并没有提及美国此前的一贯目标，即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另一方面呢，即将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之前，美国仍将继续实施对朝鲜的制裁。但时过境迁，经过金正恩两次拜会习近平，以及美中关系近来遭遇的种种挫折，中国还会同美国一道严格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吗？没有严厉的制裁相威胁，金正恩会遵守协议完全弃核吗？ 美中朝三方较力，谁是真正的赢家？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上海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教授蔡健。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好的，在日本东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美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你好，蔡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美朝峰会这个上面呢，川普和金正恩会谈之后达成的联合声明引发了众说纷纭。首先我来请教中国上海的这个蔡健教授，您怎么看美朝领导人的这个四点声明？那么通过这次历史性峰会，美国和朝鲜谁占了上风呢？
这个很难说谁占了上风吧。我觉得通过这个宣言，那从内容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双赢的一个结果，就是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也是经过了充分的协商或者能够获取的一个对双方都是最能够最有利的或者最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妥协的中立的一个结果吧。所以很难说是美国或者朝鲜的谁占了上风，因为这个从他的几个宣言的内容来看的话，四点内容来讲的话，我觉得双方的政治需求或者一些主要的需求的话，都是得到了一种满足，得到了一种体现。但是如果说一定要说是谁占了上风的话呢，因为外界的评论对这个，特别是西方的一些评论吧，可能认为就美国在这次谈判里面做了比较多的让步。那么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就体现在就是第二点，就是说要建立一个持久的和平机制。那么第三点才是讲这个无核化，完全的无核化。这个以前美国一直坚持的，你首先要契合，然后我再给你安全保证，才愿意跟你签订和平条约。这个把那个做当做前提条件来讲呢，好像是做了比较大的让步。至少首先要满足了朝鲜的需求，要建立一个永久的或者持久性的和平机制，保证了它的安全之后呢，可能才来谈这个第三点呢，才谈这个完全的无核化问题。就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可能西方的媒体呢认为美国在这方问题上呢做了比较大的让步，但是美国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种妥协，我觉得也是出于他自身的一些需要。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很难说就在这个问题上呢体现了谁赢得更多，或者谁那个占更多的占了上风。我觉得都是满足了各自的一些需求的。
好的，这是蔡教授的看法。那么下面我来请教日本东京的杨中美博士，那您怎么看这次高峰会谈，川普和金正恩谁做了更大的让步，或者说谁的妥协更大一些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川普金正恩的会谈呢，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会谈，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这个未完成的一个交响曲。如果说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就在会谈前的情况和会谈以后的情况来看呢，会谈前呢，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强势的作风，是一种比较引领这个会谈的主导权的方向，他甚至表示要拒绝，使得朝鲜表示了一个引核，然后呢，这是开成了一个会，说明这方面呢是占了一个主动权是美国的。但是在这次会谈当中，我倒赞成蔡先生的分析。因为我觉得呢，一般的舆论都是认为这四点声明当中呢很抽象化，没有具体内容。特别是这个板门，就是说继续确认了这个板门点宣言的要求，就是说朝鲜承认这个无核化，但是没有那个里面的美国强调的这个全面的可以检证的、检验的、无不可逆转的等等，这样这个性关键的词句，也没有具体的行这个步骤和检查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缺少具象具体的东西。这一般的来说，这好像是美国对朝鲜的比较像一种让步吧。 但是呢，我觉得也不能单纯讲，因为我觉得是正像中国外长王毅所说的，就美朝这个是对立已久了，如果能够坐下来没取得互信的话，下一步的开展是很难的。我想可能这次川普能够做出很大的一些这个和平机制的承诺啊，或者对这个体制保证的承诺的，甚至表示停止军演，可能是也是对美朝鲜以前前阶段的像爆破和四年场所啊，破坏这个核导和这个导弹的这个神经石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回应吧，也是激励双方互信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认为是外交是最终是靠实力来说话的，可能到真正完成的阶段，我们才能看美国进就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没有。还目前来看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头，大家都能接受的，面子上都过得去的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但是从一般的舆论来说呢，在这个这次谈判当中，好像是特朗普做了过多的让步。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的看，可能还要再看到最后再
好的。那么现在呢，刚才蔡教授引述了一些西方观察人士的观点，很多西方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呢，说自四月份韩朝会谈金正恩表示契合以来，说朝鲜方面几乎没有改变什么观点，就是笼统的要契合啊，放弃这个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这个立场呢朝鲜没有变，而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说法呢却在不断的改变。那么蔡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我觉得我基本认同的。就是从一开始朝鲜讲那个契合，他就讲的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跟西方讲的那个朝鲜的无核化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讲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呢，一直是坚持的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包括韩国在内，包括驻韩美军基地在内，有可能美国的那些战略性武器、携带核武器、战略武器的那个进驻等等，所以这不是单纯的是讲朝鲜的那个无核化，就他的立场一直是关于这个无核化，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是要那个分阶段的，他所以前都是分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就实现这个半岛的无核化的。另外一个就是要同步走，就是美朝双方呢为了建立互信，要同步的做一些对等的行动，而不能像美国要求的那样。要求朝鲜做姿态，做出让步，你先做了一些让步契合之后，我再跟你说补偿，再跟人家保证，所以这是朝鲜的态度，一贯是很明确的。但是相对美国来讲的话，他的政策从会谈前到现在呢，他的是立场是一直在不断的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从那个蓬佩奥到访朝鲜，第一次访问朝鲜的时候，在这个朝鲜提的要求就提出的是 PVID 是吧，就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可核查的契合，到现在后来到 CBID 就是完全的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契合，那么到现在实际上就变成了完全的契合，那个不可逆转的可核查的是这两个词呢根本就没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美国的立场或者美国的表态呢在是不断的变化或者是不断的做一些调整的，所以这一点呢我是基本上认同这样一种看法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啊。外界认为呢，说川金二人他们处于各自的原因，都急于举行这场美朝峰会来会面。那么，请您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动机和想法好吗，杨博士？
我觉得呢，川普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希望在取得这个美国总统的连任嘛，就是马上中期选举要到了，所以他必须要想在这个内政上没有什么很大的起色的情况下，外交上想得分。另外呢，他个人呢还有一些像历史上建立功名的想法，想得诺贝尔和平奖等等，这种个人的想法也有动机在里面。那个北朝鲜呢，我觉得是真正的是受到了这个中美联合的一个经济制裁以后，联合国经济是他陷于困境，特别是在美国要发动军事进攻的情况下，他对这个自己的政治体制是将是失去了害怕，表示的可能就是觉得维持不了这样一个打击，所以呢，他才在这个强势的情况下，他审核形势以后，接受了中国的劝告，就是把这个今后的重点呢，走向这个经济建设，走了契合的道路。这点呢是应当可以受到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加入了美国的制裁以后的起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呢，还也跟最主要的还是川普的强势作风导致了这个朝鲜改弦更张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接电话，我们把呢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节目中，听听他们的这个看法。首先是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嘉宾你们好。
嗯，
你也谈到的是特朗普跟金正恩那个在新加坡啊，看到了各国外长都在评论这个特朗普会面，谈到了各方面都谈到都很好，唯独没有听到日本外长在谈到那个这个问题。
嗯，
也许日本感觉到了一个很不乐观对日本。日本首先要谈到的是人质问题。特朗普谈不谈到人质问题，我也许我个人猜测到可能没有谈。
嗯，
日本人可能这个方面很不乐观。
嗯，
那就说这个问题的没有就是谁是赢家，只是共同协商共同来谈去和的问题。金正恩很爱戴特朗普，特朗普也很尊重金正恩。
好的，
对这个问题来讲咱们看都是很乐观的。
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关于日本方面的反应。一会儿呢我们请杨中美博士来谈。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那跟谈嘛，很明显嘛，川普啥也没弄啊，对吧？光喊了喊口号，然后那个，金正恩就是以后就改革开放嘛，然后他那个，暂时不搞核武器，然后但也不弃核，就保持这种状态，搞经济，搞那个什么，还有就是。刚才在评论栏里面那个认证的号是我自己。反正金正恩很成功。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北京的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感谢那个杨宗纬教授啊，那个给我们进行那个详细的讲解。
嗯
嗯。在历史上每次朝鲜倒向外邦啊，中国就会改朝换代，这是朝鲜倒向美国将会使中共在2022年前倒台成为大概率的事件。习近平应遵守1984年与邓子双制定的布什路线图时在河北省的合作承诺，希望他在明年阅兵前改总统的名字名称，2020年开启新闻自由和互联网，2021年与未来的第三共和国的国母蔡英文总统签订两岸和平协议。
好的，谢谢北京的金先生。我们现在呢，我再给大家选读几条网评啊，然后呢，我们请我们的专家一并来回应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这个问题和评论。李鹏飞这位网友说，美朝是互利关系，没有输赢之分，美国有自己的目的，朝鲜有自己的需要，中共内部一些人都不愿意朝美会面。金刚吴他说，川金会川普赢了，因为他成功的斩断了中共伸向北韩的黑手。金三也赢了，因为他成功的拜了川普当大哥，唯一输的是胞弟庆丰也，因为偷鸡不成蚀把米，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庄张这位网友说，美朝峰会最大的赢家就是金三胖，以前所有的无恶不作全部一笔勾销，这给了习近平起了一个最佳的示范。我们这样啊，我们来请两位嘉宾呢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好吗？首先蔡教授。
我对网友的一些评论呢，可能有些呢不太能够认同，就是说我觉得带有过于多的一些政治倾向评论在这些评论里面。
嗯，
我觉得可能就我们是做学术研究吧，对这个事情呢做一些评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就是说评判它的利害得失，一些国家在这里面呢它的取舍，为什么做这些决定，做一些分析。并不带有更多的一些道德评判，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政治倾向性的评判在这些里面。
嗯，
谁赢了谁输了，并不是说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国家，他的价值观或者他的观点，他赢了就是正义的，或者朝鲜作为一个小国，他在这里面 或者取得了一些成功，取得了一些他的成就，就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这是我对这个听了一些评论的一些这样一个看法吧。
好的，谢谢蔡教授。杨博士。
我想首先讲一下这个日本的一般的反应。日本的朝野呢，这次对这个川金会呢，实际上是很重视的。因为我们从知道一个这个地理政治原因上来讲呢，原来的朝鲜从历史上呢也受到过日本的侵略，那么这些到现在呢，实际上呢这个二战时期的一个侵略的问题呢，赔偿问题还没解决。那么现在呢，日本呢就对这次川金会的是非进展如何，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非常关心，就是他的被绑架的人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拜托这个川普呢，在会谈当中提起。那我想川普呢，应当是这在川金会当中呢是提起的，但是呢，实际上看来呢，这个金正恩没有做出很好的正面回答，所以在记者会见当中和联合公报当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是日本感到很伤心，有点胆怯，就是感到呢，这个好像就是。这个人质问题很难解决，因为这个美国对人权方面的这个提起好像很少，这关心到他的这个遗骨的战死者的遗骨的发掘啊，或者是归回啊，没有把他们的人质问题提到很强的高度。那么可能享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以后呢，随着这些人质的家属的老化等等。这样的一个是日本的人证问题好像得不到一个看不到一个解决的一个希望，所以呢这次谈判以后呢，实际上呢这个对日本的人来看来说呢是比较有一点胆寒的
感觉。好的，
那么安倍呢也表示呢希望能够通过川和金正恩的直接会谈以后呢，通过经济援助来使朝鲜呢放弃这个核武器等等，然后呢把人质关回来，但是这个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一步，现在大家都是没数的。
好的，
日本方面也没数，所以说呢，这个很有点全。
好，
大概是这样。
那么我们接着我们的话题来讨论，然后请我们两位专家呢进一步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个川普总统啊，他似乎对峰会的结果非常乐观。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说呢，我们即将为这个世界解决了一个非常大、非常严峻的问题。那么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他刚下飞机之后的推文，说呢，现在我们大家可以高枕无忧了，睡个好觉了。那么我来请教蔡教授，您也这样乐观吗？朝核问题真的就可以和平解决了吗？
我个人没有特朗普总统那么乐观，我对这个朝核问题的解决呢，实际上我个人是相对比较悲观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会在短时期里面解决，特别不会像特朗普总统一样的即将就好像很快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达成一揽子的交易。我觉得这个是现实的情况，是决定了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应该会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说是不是能够和平的解决，我对这一点看法呢，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朝核问题的解决最后一定是通过和平的政治协商的方式，而不可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的。对这一点我是比较乐观的。
好了，我来请教杨博士啊。金正恩他在联合声明中说呢，朝鲜方面承诺完全无核化。那么杨博士，您相信他的承诺吗？他口中的无核化和美国方面所说的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呢？
我觉得呢，我不太相信这个北朝鲜的这个金正恩的所说的。他所说的无核化，就是刚才蔡教授实际上也就讲了，他指的就是美国，包括美国的在朝鲜的布置，韩国布置的核武器也不需要撤出。他所说的核无核化呢，实际上是，从这个验证的方法或者毁灭的方法，这消灭和方法来讲呢，都和美国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他是要分步走的。要同步进行，对双方让步的情况下要分步走的，所以到底他走到哪一步根本就没数。根据以往的这个谈判记录，从克林顿到这个布什两个阶段两个总统期间，我们看到都实际上都达成了一定的这个无核化的一个协议，但是实际上北朝鲜就利用了这样一个 这个时间差，在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嗯，
那么我想呢，朝鲜从一个作为一个独裁政治国家来讲呢，它实际上呢，在改革开放当中的情况下，它实际上没有很好的能力掌控这个自己的人民的。那么它现在呢是靠这个政治一元化的独裁统治以后呢，把人民牢牢地控制住了。如果是他搞这个去无核化以后，如何来控制保证这个国家的政权的安全呢？他在军事实力上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把握的。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独裁政权最关心，就是尤其像金正恩这样一个家族独裁政权，更关心自己的政权的安全。所以呢，他如果放弃了核武器，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法宝一样的。我觉得呢，根据以往的记录和北朝鲜的长期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不守信用的记录上来看呢，我觉得他这个无核化至少是一个长期的有反复的一个过程。
嗯，
最后呢，一定是要需要全世界共同的努力，有一强大的压力，特别是中美要有联合的这个一致的决心的情况下，他才会走上无核化的道路。如果中美不团结，就一方努力的话也不行。
嗯，好的，
这个比较困难的。
好，我们现在呢继续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网友的评论。贾许这位网友说，朝核问题起源的时候，六方会谈由于中共一直在里面打太极，造成了朝鲜直接研制出了核武器，对周边国家和世界带来了实在的威胁，其中威胁最大的当然是北韩和中国的东北。然而中共对此却装聋作哑，保持对朝鲜的绥靖。美国跳出六方会谈，先对朝施压，再给朝鲜一个台阶下，这一下主要的矛盾就开始溶解了，所以整个世界都获利于此，是共赢打和了。 Minamoto Song 这位网友说，什么实质性的结果都没有谈出来，用嘴和平和平谁都会，哪里来的所谓谁是赢家。李强这位网友说，这次明白人都知道是金三赢了，赢得了时间，美国什么也没有拿到。天安门上太阳落，问嘉宾一个问题，如果朝鲜再次公开宣称中国是朝鲜的千年敌人，中共会作何反应？这样，我们呢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可能我们的两位嘉宾会陆续的这个回应我们刚才网友的一些观点和一些问题啊。我们继续来我们的问题讨论。我请教蔡教授，中国官方和学术界他们是如何看待和评估这次美朝峰会的成果的呢？
中国官方的态度我想大家应该都看到了，中国官方发表的声明，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都是对这次特进会的取得的成果以及进程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是符合目前的国际主流和平的主流的，就是符合该地区人民各个国家人民的利益的，为保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对这个也是持欢迎态度的，这是非常明确。中国在过去这么多年，为了这个促使这个朝核问题的解决，为了缓解这个地区的矛盾，或者为了保持该地区的和平，也是为了保卫中国自身的利益吧，做出了非常巨大的外交努力。在朝美之间，在这些大国矛盾的大国之间呢，做了非常多的这种贡献，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提出了比如说那个双暂停以及那个双轨并进这样的一种好的思路。那么从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可以说中国的这些主张正在得到美国包括朝鲜以及一些周边大国的一些什么的支持。所以朝鲜首先是停止了他的项目，停止他的核岛试验。那美国现在特朗普经过这个特进会之后，也宣布要暂停或者停止他的军事演习，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双暂停。然后就是双轨并进，就是要同步的建立永久性的和平机制，然后同步实行这个无核化，这是双轨并进的思路。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贡献的这个思路或者做出的努力呢，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特朗普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明确的对中国习近平主席为促进这个半岛问题的这样的一种解决方式呢，做出的贡献呢，表示了一种非常高的一种感谢，我觉得这种是很客观的。那么对于学术界呢，只对于这个特进会呢，却有各自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做学术研究嘛，总是有不同的一些看法。那么有些人就认为，一个担心 就说特朗普跟那个跟那个金正恩的会谈，他们在背后可能达成了些什么具体的交易，那么可能会损害到中国的一些利益。特别是在这个会谈之前，就西方的许多媒体炒作，要由那个特朗普跟金正恩，甚至加上文在寅，由他们三个国家来宣布这个终战宣言，要排除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等等。那么实际上这些呢，中国从来都是不担心。那么中国的民间的研究者呢，或者说学术界的大陆学者呢，对这些东西也是不太担心的，并不像西方，炒作的那样，就中国，对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那种好像很多的私心考虑在里面。所以这一点呢，说这是学术界的一个主流的一种观点吧。
好的，那么我来，请讲。
我觉得就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是对这个会谈呢持比较高的评价，正面的评价态度，认为他对这个半岛局势的形势的缓和呢，就是会起到比较有利的促进作用的。
好的，
主持人。
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日本各界是怎么看这次美朝峰会？除了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人质问题之外呢，您再给我们大体介绍一下日本啊这个各界政府啊民间呢对这次美朝峰会的这个看法好吗？
日本的政府呢，因为自己在外交方面呢没有和这个北朝鲜有这个直接沟通的渠道，那么实际上它是处于很比较被动的。但是要面临的解决问题又非常急迫，民众的要求又非常厉害，特别像这个核武器问题吧，实际上这个美国呢说把这个洲际导弹问题解决了，就是美国就保证了安全。如果是把洲际导弹销毁了，那么这种东西呢再造呢也比较困难，因为这种我们知道洲际导弹的大推力的火箭发动机实际上制造很困难的，如果销毁了以后，朝鲜是不是还有可能就有，就是一个问题。但是它的中距离的导弹造起来是很有把握的，那么这些的话对日本实际上是很有威胁的。那么日本呢实际上呢很希望参与进来，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呢它好像没有参与进去。那么今后是不是能参与呢，实际上他也是没把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日本呢实际上从朝野来看呢都有些担心好像不要被梳理了。
好的，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继续接电话。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好，你好，这个我请给我多给点时间我讲一下内幕啊。就是那个金正恩啊，这次顶着很大的压力来，就是说他是很聪明的。因为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张承泽之死啊，就是跟中国的共产党有关系的。张承泽就是被共产党策反的，他就是说当时金正恩上台之后啊，习近平把他当小孩看，就哄他，就是说你跟我们中国合并，跟我们中国合并了之后我们给你一个省长当，然后的话习近平那个金正恩他就是害怕，就是共产党就是把他吞并掉。后来的话那个共产党就看他不行，就是说对那个张承泽进行策反嘛，张承泽后来被金正恩发现了，就把那个杀了嘛，就把他给捉掉了嘛。
好的，谢谢您给我们透露的这个信息啊。对不起，我们时间特别有限，我们现在很多电话听众观众，我们还有大量的网友，还有我们嘉宾，还有许多观点需要发表。我们言简意赅，大家抓紧时间。下一位是安徽的施先生，施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我觉得这个川普总统跟三胖的这种应该是三胖会占着很大的生意的，应该会很多。因为从共产党他们的这种历史来看，他们就是一个撒网集团，就是一个骗子集团，他们想把他们的魔爪伸向世界各个地方。
好的，谢谢安徽的施先生。下一位是吉林的单先生，单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到吗？
听得见，抓紧时间，单先生。
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仅代表我个人感谢特朗普总统。他为我们这个边境东北，免除了那核试验的污染之苦。我在此节目表示向特朗普总统表示感谢。
好的，谢谢吉林的单先生。我们再给大家读几条网评。Seek Truth 这位网友他说，川普总统有言过其实和不严谨之处，比如说金正恩爱朝鲜的人民等等，但对于朝鲜主动权仍未丧失，这是应该确认的，也是值得庆幸的。 倘若朝鲜逐步契合并有限度的开放，他必将借鉴中国方案特色，专制下的推行有限资本主义经济，利用和窃取外国的资金技术，这是美国应当警惕的，不要喂大了狼，反过来被狼咬。同事这位网友说，世界人民都输了，朝鲜人民更是输得再也站不起来了。川普承诺保障金正恩的独裁统治，只为一个朝鲜本不应该拥有的核弹。美国以普世价值为立国之本，但是当美国面临流氓时却毫无办法。朝鲜不知道还要受金家政权统治几代。自由之歌他说，三胖才是最大的赢家，朝鲜现在走的路就是复制中共的路线，等到朝鲜得到需要的利益之后，随时可以重启核计划。张军平他说，金正恩和川普总统首次接触，中国也许呢会成为最大的输家。中国最不愿意看见金正恩和美国走向和解，因为这样朝鲜就不会成为中国的战略屏障了，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希望美国能够协助韩国统一朝鲜，一个民主繁荣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民主化前景会有帮助。好，现在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我再问一个问题，请我们两位专家呢这个简要回答。作为这个朝鲜昔日的盟友，中国的作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朝鲜完全契合之前呢，美国不会取消制裁。但是现在我刚才说过，时过境迁了，我请教蔡教授，如果金正恩食言，那么中国还会像原来那样配合美国对朝鲜的这个制裁吗？
首先我声明一点，中国对朝鲜实施制裁是根据联合国的决议，而不是配合美国。美国在联合国的决议之外，它独自单独的施加了对朝鲜的很多制裁，这些都是中国加以反对的。所以中国对朝鲜施加制裁，是因为朝鲜的研制核武器、发射导弹的行为呢，违反了国际法，违反了联合国的一些决议，所以中国在参加这个制裁的。所以中国在这个制裁是根据事件的本身的是非曲直，而不是根据美国的喜好或者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而是配合美国。所以这一点是我首先要声明的。
好的。
所以在以后，中国是不是继续执行联合国的这个决议，仍然是根据联合国的这个决议生效的情况，而不是根据外界给中国施加了多少压力来做自己的决定。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请教杨博士啊，金正恩他有没有可能依仗中国的势力耍弄美国？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配合的这个严厉制裁，平壤会不会拖延时间啊，与美国玩游戏呢？
金正恩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很难实现。我觉得就金正恩这个在这个和美国谈判之前呢，朝美峰会之前呢，三次访问中国，实际上就是先想利用大国的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来游走，在集中取利。但是呢，我觉得呢，现在呢这个外交中美建立的很比较的联动关系以后啊，马上这个像习近平就和特朗普进行电话联系会谈等等的，就通报了情况。所以说呢，朝鲜在现在之中利用这个大国的矛盾搞性这个小轨迹啊，好像很难的事。像这次这个蓬佩奥就是14号要访问中国，所以向中国通报这个新加坡的川金会谈的内容，所以将也就是这样一个中美一个建立的一种新型的关系以后啊，这种朝鲜想利用这个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的矛盾来投机取巧啊，比以前要困难得多，不是说没有一点点可能，要困难得多，很难。而且呢，我觉得中国呢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周边关系的利益，也会保持和这个联合国决议的一致的精神。如果这朝鲜不契合的话，我想还会继续进行一些制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朝鲜呢，他这个最后呢，还是要屈服于周边的压力。
好的，
还是要走向制裁。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蔡健教授和杨中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川金会上人权问题真被忽略了吗？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